Sound On。
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
我们聊给你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ie。我们今天要聊出世入世，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施主在离职了之后，就连话题都要转得这么佛系了吗？
离职当然是一部分啦，不过我会想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想到，你不是说你的理想生活是你老了之后要去深山里面住吗？
这位居士，
然后当个隐士。
这位居士，你是不是无法忍受话语这么慢呢？
对，对啊。
好了，那你继续你的快嘴，你下面还有一段呢。
你之前不是都会说你以后老了就是要自己去山上，然后盖一个房子，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跟世界隔绝。
也没有，我只是说住在山上，
偏隔绝，
偏离远一点点，
就是别人要来找你说需要一点长途跋涉，你懂吗？就是交通工具法，就是大众运输工具无法抵达的地方吧，很僻静的地方，
可能开车会比较方便。
开车就是不是大众交通工具，然后我就想说，就我上礼拜去台东，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人啊，平常有时候跟人家聊天都会说，哦，台东适合养老啊，花莲适合养老啊，南投很适合养老啊，以后就是老了之后在那边买个房子啊，然后就过那种田园生活，很不错。然后大家的理想生活感觉都不是，就是最终，感觉都。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是他们想要在台北市中心买一个房子，然后过很豪华的生活，也是有这类的。但是也有一大部分的人，他们就是还是住在都市，但是就觉得我理想的生活可能不会真的在台北，会离开这个城市，然后你知道，就是过一个物欲比较相对低的生活，但可能四周环境是非常清幽，然后非常安静，就不会有一些很吵杂的那种车马声啊，等等。你也说过这件事，但我又觉得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还要这么累？就是像你现在为什么这么苦逼这么累？我们为什么还要工作？我们为什么要入世
？OK，
对，如果大家最后的目的都想要出世的话，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入世入这么久？那你现在就是你现在就直接搬去台东就好了。
阿弥陀佛，施主，这个老衲对此有一个独到的见解，但害怕一语道破了之后，这一节录音就结尾在五分钟，那何不
你的见解这么快啊？你的见解这么短啊？
佛说话都不会太长。
你是佛啊？
哦，没有，我说往佛的路上迈进。对啊，
往出世的路上迈进。
对对对。那何不居士先分享您的看法呢？
那我要先定义一下，就出世跟入世。
好，
那好，我要定义了，字眼定义了，就是出世跟入世，它其实是就是佛学用语啦。所以佛学用语的话，它是非常的有点深奥，所以我没有用他们的定义，我就简单定义我们日常我们俗人会讲的出世跟入世，就是所谓入世就是会经历事业竞争、名利夺取、人际纠纷的这个世界，就是你知道像我们在这边赚钱工作这个世界，然后出世就是所谓一个物欲低止、追求内心宁静的那个世界。所以在更通俗化一点来讲呢，入世就是可能住在都市里面，然后出世就是可能住在田野里面。
你为什么自己心虚了？
因为我就在想说，住在都市里面也可以有一个很出世的心啊。只是我是说，我们通俗一点定义的话，
好，
对，好，这定义完了，就是入世跟出世。所以入世的话，就是你会在这个俗世里面处理一些俗世的事情，就你会需要钱，然后需要靠钱来养活自己。但出世可能就是你不需要那么多钱，然后你可以维持日常所居，有一个非常低限度的生活，但主要是你的内心非常的富足，身体很健康，然后心灵很清幽，这样子。简单定义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想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之前跟你聊过类似入世跟出世的话题，然后但又更深一点的想要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工作这样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有想过为什么我自己要工作。
好，来，你不是已经不工作了吗？
我不但我还是就是整个这个20岁到23岁都在工作啊。还是有在工作啊，这样。然后我就在网络上找到一个。
等下就有 Apple Podcast 留言说，我从20到45岁都还在工作。
对，但我又没有说我未来不工作，
哦，
只是现在没有，就是3月份没有，但我还是在录 podcast 啊。
好，继续。
奇怪，是我找到一个叫郑野夫的一个中国社会学家，他的有一本著作叫《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他就说人有三种需求，人会为了满足这三种需求不断的工作。他自己用他的话，他把它分成三种，一个叫舒适，一个叫牛逼，一个叫刺激。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会有牛逼这个词这样。那所谓舒适就是生理上的舒适，就是你可以排除所有生理痛苦，达到一个舒适的感觉，比如说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我们会为了生理上的舒适一直不停的工作，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牛逼，牛逼就是社会上的舒适，就是你会为了获得社会地位、获得他人的认可，或是吸引异性，
就像
实现，
就像有人可以办生日音乐会一样，牛逼。
这对社会，可是这也不算工作，因为我没有盈利啊。
没有，你透过工作啊，然后透过这些取得了不同的价值，然后你就可以，
所以这算是好。好算哦，对，算就是反正就是，
对啊，你就有社会地位啊。就如果你没有社会地位，办生日音乐会，可能当天就只有两个人来参加。
我还是会有我的朋友啊，奇怪，
十个人来参加，
总共朋友应该还是20个吧，是啊，就是熟或不熟，全部加起来。
但如果
很久没联络的那种，
但如果你没有，就是你没有做 podcast 啊，你没有做这些事情和东西，你还会想要办一个生日音乐会吗？没有录安放，没有录这些歌，
我一直都想，只是我一直没有勇气想做。我就是经过人生转折点嘛，就是从那个孤儿到流浪者，那我开始愿意想为我自己做一点什么，去纪念我自己啊。
好，
所以还是会啊。
好好好，
这无关我的那个我的名气。
好，
我怎么觉得有种被误会的感觉？你整个把它变世俗化了，这是一个这种神圣的音乐，这对我来说很神圣的音乐会的一个个人音乐会，然后你把它讲那么世俗。
没有，你在录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啊，我当然就是扮演世俗的角色啊。
好了，反正他不是一个那么世俗的东西，但是他 maybe 有一个自我实现的这个成分，也就是牛逼。然后第三个是刺激，就是你非常常讲，就是叔本华说的那个无聊，就是我会做任何避免我们无聊的事情，比如应付挑战啊，感受心流啊，获得成就感，这些也都算是刺激。所以我们会为了舒适、牛逼、刺激这三个事情，一直不停的去工作。但这三个事情全部都可以用金钱来满足，就是你用钱还是买得到舒适，你用钱买得到社会地位，你用钱还是买得到一些刺激，比如说去游乐园啊，或是你就去买那种就是很刺激的 Switch 啊，都是刺激这样子。这是我查到的一个资料，就是我们工作原因。然后第二个是我查到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不同角度切入，就是钱没有办法买到的事情，就是人会为了利他而工作，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被需要，我们会为了这个被需要的感觉一直不停的工作，然后这个被需要感觉可以比较久，是超越金钱。就是那个书上说，就是牛逼、刺激跟舒适这三个东西是它永无止境，你会一直觉得多还要更多，多还要更多，所以你会像在一直在追赶这样子。但是利他的感觉会是它比较像是能源，就是它像是火在燃烧，你会就是一直在那边煮，这样比较不一样，但它是会驱动你。然后这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入世的原因。但我觉得追根究底，就除了满足我们自身的需要，就是因为我们要去面对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被人家觉得自己有价值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需要透过别人的眼光来认定自己的存在，就是被需要的需要。
我觉得出世入世它当然是一个比较禅意的说法，
对，
但我们就讲说人到底为什么要工作这件事情。那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在以前工作是比较有必要性的，因为我们如果不工作，也就是不打猎、不劳动、不生产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没有东西吃，我们就会死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环境，因为对于狮子老虎来讲，它的狩猎也就是工作。那如果你不工作，你不狩猎的话，你就没有猎物，你不从事这些体力活的话，你就会饿死。那人其实也是一样，所以在一开始的时代，就是我们还要从打猎、务农这一块去取得食物和生活所需和提供居家安全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一个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必要性的存在。
对，
那这个东西逐渐来到了工业革命后，就我们讲说机械的力量开始兴起的时候，开始有更多的东西来解放所谓人类的生产性的时候，工作的性质就开始模糊了。然后这时候大家也开始有更多的哲学性的思想，开始在思辨人为什么要工作，还有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吗？ 那在进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更科技更加发达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不愁吃穿的一个时代了。当然我们说贫穷和饥荒还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它依旧是存在的，嗯，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情是我们浪费掉的食物其实多过很多，然后其实我们现在的生存的所需和所求，虽然我们讲说贫穷线它依旧是一个就是我们不断在努力要去克服的指标，还有很多人生老病死其实都没有办法那么样的有这么多的选择权，嗯，可是我们所拥有的物资真的比以前的所有世代当中来的更加的丰富，那我们在往下谈之前先很残忍的，我要先说很残忍的是我们如果先把贫穷这件事情撇到一边的话，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来去聊当代我们的这块同温层当中工作的意义，但是在我们撇掉这件事情之前，我们还是要必须认真的去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有跟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状态的人们，
对，
然后这是一个平行时空，
我们算是第一世界，
可以讲说富有的人吧，我们就讲说衣食无缺的人，老实来讲是这样，就算我们常常哭着自己很穷，可是我们很多人在说自己穷的时候可能只是不能去酒吧喝酒，可能只是不能买一个包包，可能只是自己没有那么样的光鲜亮丽，但是绝对不至于饿死，可能只是在台北你只能租得起一个十平大的套房八平大的套房，你想要换成20平或30平然后说自己很穷，因为台北30-40平的房子可能就要个几千万甚至上亿元，那的确我们是穷，我们是相对穷，但是我们在往下聊就我们的这一整块东西的时候，我想要先把这块定义完整一点，就是我们会在聊可能比较属于这个阶层跟我们一起有在听 podcast 的这些人，我相信大家的生活水平是比较相近，而这个比较相近当中当然还是有像我刚刚讲的那种很大的落差，有人住在十平大的套房跟我一样啊，有些人可能住在30-40平的豪宅，这也是有可能的，好，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是有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们依旧在贫穷线中挣扎，他们还是要为了自己的生存努力的奋斗。好，但是我们先聊我们这一块，因为在他们这一块的这一整块事情，它是一个结构面的问题，而思考出世入世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因为我不入世，我不工作，我不做这些事情，我就死了。而这一块其实理应不应在我们的当代发生，因为我们当代的资源如果妥善分配的话就不会出现这块族群，这也就是所谓美国当年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有一个亚裔的候选人提出来的一个政见，就是低收入保障，基本上每一个活在这个当代的人他应该都不至于饿死，就算你没有工作也一样，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福利。在北欧有很多的国家已经成功的推行类似的社会福利制度，来让我们所谓的低收入户或是没有工作的人他依旧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当然在台湾还没有，在中国也还没有，韩国也没有，日本也没有，就是在很多的国家我们还是非常落后的，就算我们有这个资源去做重新的分配，世界上富有的人也还是很贪婪的，不愿意把自己手上的资源给出去给大家，依旧很自私的把很多的资源浪费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但它的确有两难的问题，因为你一剥夺了富人所拥有财富的时候，它就会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让它可以更加保留自己财富的地方，然后就会让台湾的经济活动变差。
哪个地方？
台湾群岛啊，或者是任何可以让它避税逃税，或者是可以让富人更加富有的地方。好，那我们先暂且不表这些社会的不公不义，因为它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来去倡议跟改变世界的结构，但我们一定要在往下讨论的时候先了解我们的世界当中它是有这样的平行时空存在，有些人基本上不求吃穿，有些人呢还停留在生活的贫穷线当中挣扎，而理应我们这个世界大家都应该要跟我们差不多，因为资源其实是够的。好，那我们就假定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是大家其实都已经差不多能够达到这样了，然后我们资源平均分配，那当如果这个世界资源都能够平均分配，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同温层的状态下，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工作，我觉得这就是今天聊出世和入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我们都可以不用工作，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然后基本上做得还 OK 的时候，那为什么还要劳动呢？为什么我们到底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的状况是社会当中在听 podcast 里面的人，很多人都有的状况。我们穷不穷？
不穷。
你可以说自己穷，但是我们会不会饿死？
不会。
那我们同样的这整块人当中，有没有人很富有？绝对有。有没有人富有超过了想象？有。但是我们都共同生活在一个环境之中，是基本上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劳动，我们就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我们有机会的事情，选择的事情，是我们不劳动，就是不去工作，不去做我们都市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举例来讲，举你的例子，你不是去台东开开心心度过了几天的
时间
时光那你应该有发现，在台东和花莲的许多回乡的工作者，就是我们讲说青年回乡嘛，他们其实不需要过着像我们一样的入世的生活，他们可以在出世的那边进行他们的工作。同样都是工作，两边其实完全不一样哦。他们那边做的事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像你曾经跟我分享过，他们那边时间其实没有很重要。时间是都市的人为了来提高生产力和效能而定义出来的一个规矩。我跟你约九点，是因为我九点半有另外一个东西要离开，我为了让提高每一分每一秒的效率创造了时间。但当你到了乡下的时候，你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等一下要去你家拜访，等一下什么时候几点几分？没有啦，就等一下，反正呢我会再等一下过去。那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必要那么计较产能，那些东西不重要，做完了东西就好了。所以这两边的工作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嘛，
可能没有那么绝对，但是真的有差。
好，
对，
那我们再往下再走多一点点。
好，
我们刚刚在讲的事情是我们把工作这件事情，我们就讲说有分成啊劳务啊，然后追求生活啊什么等等的。那我们在台北像大都市里面，我们就不断的追求要赚更多的钱啊，要赚更多更多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讲，生活其实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反向青年，我们要有一些生活的品质，和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不见得是钱就是绝对，我们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还有很多理念跟精神。就像是我们之前拍了一个节目是我们回家吧，里面有一集是在讲到伊利高路在台东的生活。他在台东就是也要务农啊，也要跟他的制作人老公一起去种花种菜，然后一起要跟这整个乡间的部落里面的人共同的相处，然后大家吃的喝的有很多事情都会拿出来共享，其实过的东西是相较于台北出事很多的。那我们就从这样的基准开始出发。我们的基准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不要就是那种拼了命的追逐，我们都还是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就是台东那样子的生活。但至少是我心中所向往的。那我为什么现在还要留在台北呢？对吧？好，
对，
我绕了一大圈，其实讲的事情完全一模一样，但我只是希望让那个background story 更加的清楚和明确。好，那为什么我还留在台北在拼这个梦想和拼这个事情？既然我最终的生活我到老了，我就是可能想要去台东跟花莲有一个房子，然后种菜，那我现在就可以去种菜了。
对啊，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付出这个劳力，然后在那边开一间咖啡厅或开一间民宿。
对啊，
过着一个还不错很chill的
生活。
那为什么我不做？
就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要做？
那我也反问，就在我往下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反问你，那你既然都觉得台东那样生活不错，那你为什么不离职了之后直接去台东呢？
因为我没有很确定那是我理想的生活。但我是真的觉得不错，可是你好像蛮确定的是你理想的生活。
好，所以你还没有确定。
但我还没有确定，但我会觉得就是可能等我有一个点，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一个人去。就是我想要跟别人 share 这样的生活，那可能要等我有家庭。
了解。
对，这是一个我的，就是一个小小的，
就是要拉着一个人去，或
拉着一个人去看，感觉我都感觉他很不情愿这样，把他硬拖这样。没有啊，就是我会觉得想要跟别人一起去。如果真的要去，我想要定居，那定居的话会有一个定居的伙伴。
了解。
对，这个想法非常的，可能不是你想要听的答案吧，可是。这也是我一个
不会啊，它也是一个蛮好的答案
哦。是哦，
对，就是你可能向往的生活是跟另外一个人一起，但是他要在哪里其实不是那么样的绝对。 但举例来讲，我也想要有家庭，我也想要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嗯，但我很绝对的，其实我想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哦，你很绝对。
对，我是绝对的。
对，你
比较明确。就算是在台北，我也想要他可能在阳明山上，但是我其实没有很想要在台北。
嗯 ，OK。
我想要可能在新竹不错，在宜兰，在华东可能也不错。嗯，那如果在华东的话，可能我的经济状况还是要更好一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些时候会想要到肚子里面来处理一些事情跟东西。哈，对。
所以你就在那边进进出出，就是
不是
入室出室？
我纯粹说要比较好一点，就是因为我有听的，好像张飞大哥还是谁啊？他们在那个台东是有那个私人小飞机可以飞来飞去。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台东直接飞到台北来，就是如果有事情要处理的时候，我只是难以忍受我要从台东搭车到台北。
不是，可是你如果决定要搬去了，你就是没有什么事要在台北处理，你才要搬去，啊。
就偶一为之的时候，我不想要我从台东搭车去台北，我就只是不想搭车。
你就要为了这样偶尔入一次室，买一台私人飞机。
没有啊，就是至少可以买机票啦。对。我没有说要买私人飞机，我只说哦，原来也有这样的选择，就台东到那个其实也是可以搭飞机这样。回过头来，我自己在看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现在就去选择做那个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人都是有阶段性的，嗯，就有点像是虽然我很没有欣赏儒家的完整的思想，但儒家也有一些很不错的东西，就是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是适合的，嗯，就像儒家说三十而立，嗯，四十而不惑，嗯，那到了这些什么样的年纪的时候你会在什么样的状态，那我觉得 follow 那个脚步去走我觉得会是好事，嗯，但为什么我们要去顺从这个脚步去走，嗯，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才能耳顺知天命，才能够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是我想要从西方的哲学和一个科幻小说当中去解释的事情。哇，对，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觉得它蛮重要。嗯，首先呢，我觉得我认同你刚刚讲的是，就是你说人是为了利他而工作，每个人都有需要被需要这件事情，
被需要的需要，
需要被需要。
对，
对啊，哎，我按照你的稿子讲的，每个人都需要被需要。
你真的，你按照我稿子讲的，好好笑。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像我们在第三季的第十三集的时候，我们聊到他人及地狱，嗯，也就是我们会很在意他人眼中的我。
对
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聊的事情，就是究竟就客体和主体之间，我们到底要该怎么样去定义好跟存在？因为我们有些时候都是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嗯，所以被他人所需要的这样的需要，它当然是理所当然所要存在的一个事情。嗯，所以工作就是创造一种被需要的感受，所以这当然可以从表层当中去解释这件事。嗯。但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就可以讲到出世当中一个更重要的体验，跟我对出世的想象。嗯，那这个出世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需要的事情先撇一边，来到我刚刚所要聊的那种科幻小说的概念。嗯，我前一阵子很着迷一本小说，叫做《
三体》。
对，叫做《三体》。嗯，那你为什么要破题呢？
因为你真的很常讲《三体》。哦，你太常讲三体，
就是我觉得三体是一本很好看的小说，当然它里面有讲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就是宇宙是一个很大的黑暗森林，然后还有在里面假设了很多科幻的命题，嗯，但是它里面有把一个东西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维度的概念，一维、二维、三维、四维、五维、六维一直到十维，
有到十维哦，
它假定的命题是到了十维，
那它假定我们住的地方是三维吗？
我们当然是活在三维
OK，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时间，就没有第四维度的存在，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三维的状态下好好活着的。
所以所谓四维是这样时间，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但是也可以有很多种说法。我觉得四维它是一种道，
那个灵魂啊什么是四维吗？
我都把那些很难于去描述的东西我都说那个叫四维。哦，
嗯 OK，
就是一定有四维存在，我们才能活着。就是你四维你只能想象，五维是超越了你言语，
超越想象，
对，你言语没有，绝对没有办法去推导的，
推导出，
哦，就你不知道灵魂的灵魂是什么，哦 ，OK， 没有，很难以去描述，跟很难以去
灵魂的
去感受之，但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高维，就是
高
维度的，
高维，
所以四维以上都是所谓的高维，嗯，好，那高维的确就是我们人类要去追逐的一个面向。 好，那怎么样去追逐高维呢？有些人可能从科学，有些人可能从不一样的方式来去辩证。那科学这条路就是三体这个小说当中他所要去尝试的，就是你怎么样突破三维进到四维。进到四维了之后，你所拥有的资讯量所拥有的东西就不太一样，而宇宙它有很多的维度，有四维、五维、六维、七维，然后一直不断的上去。所以当你的心灵或科技其中一个可以突破这个维度而存在的时候，恭喜你，你就 upgrade 了，你就升级为四维。
它是假定每个人类都可以去突破的，
它是假定每个物种都有机会可以去突破的。好，我们讲往上很难，但是呢，在三体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想象，就是它发明了一个东西叫降维武器。就是它会把三维的事物变成二维，这个你可以想象吧，我们现在活在三维哦，
对，
然后突然之间压扁变成二维，变成一张纸，所以你的血肉，你的所有东西都会变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人他可能会散成好几十公里大的面积哦，因为你就会把那么大的资料摊平成一张纸。
哦，
这样你可以想象了吧，
这可以想象，
但是你变成二维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想象三维到底是什么的，你只会在二，如果你活在那个二维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想象三维的。而在那个科幻小说里面有一个很屌的设定，虽然我这样剧透了，但反正你看到那里的时候你还是看不懂了。就如同我在看这种硬科幻小说看到后面我都只是在看剧情一样，我只要觉得它设定合理就合理。好，很有趣，我这边讲了一点事情是高维度的宇宙生命他们发明了一种武器，在打宇宙之间的战争的时候叫降维武器，他会把四维的东西降成三维，就是直接把这个宇宙降一个维度，但把它投下去降了这个维度的时候，你因为它是会无限扩散的，它就直接把宇宙从立体的变成平的，再从平的变成一个点，你在往上我们无法想象，但往下我们可以想象，所以就想象有外星人投放了一个武器到太阳，他先把太阳变成了一个面，然后那个面会不断的扩散，扩散到地球的时候，地球变成了一个面，我们变成了一个面，然后所有东西都会变成一个面，这整个宇宙都会变成一个面。
OK，
那外星人在投放的时候，因为他也在这里嘛，他也会变成一个面，所以呢，他必须要先发明一个方法来让自己变成二维生物。
二维生物，
二维生物
哦，二维生物，
生物，对，刚刚漏轰，二维的生物，
我以为好，
好，那他要变二维生物，然后你们这些三维生物就被干掉了，因为我已经先自我退化变二维，所以我可以这样活着。一张纸就是二维的生物，它会活着，三维的都挂了。
三维没有办法活在二维吗？
三维没有办法，你
可是
你
比较 高等欸，
没有，但是你被降到二维的世界，你就等于被碾压机碾成一张纸了，你当然就挂了，你的生理机能就停了，因为三维无法适应二维啊，三维其实可以去到四维的。
哦、oh, ，OK， 我懂了。
对，你在四维当中，你
就
有 超级异能，你知道吗？
只能往上，不能往下。
对，你往下，你就要先改自己的参数， oh. 因为你有多余的参数。你有很多多余的参数、oh. 所以你往下一降，你就那些多余参数一剔除，你人就挂。可是你进到四维的时候，他有描述过，进到四维的时候你就进到那个泡泡里面，到那个 bubble 里面，你可以瞬间变成像穿透一样，
就是速度很快，
不是速度很快，就是你不会把空间当空间，你也不会把时间当时间、
oh, OK，
就时间之于我们就像空间一样，所以我走在时间里面
OK、oh.
然后我手一伸就自然而然穿越了空间。对，我们活在时间里面，走在空间里。但你四维的概念就是你走在时间里。
走在时间里，这个我懂。
对，你就走在了时间，你活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但你走在了时间里， okay. 你的脚随便一跨，你就不小心穿越空间了，
你就不小心到美国了。
对，就是你有点像画一支笔嘛，就是随手一画，空间就割裂了，类似像这样子。
OK，
你可以有这样的很大胆的想象，但你就是三维生物进到四维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奇妙的神圣体验。OK、oh.。好、我们就讲到这边了。對，
我是感受到你对三体的热爱。
不是，
你刚刚像个小宅宅。
我是对维度空间的热爱。
有感觉到。
对，好，那回过头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人有很多人都在灵性的追逐。所以我自己也是在灵性追逐的一块。我相信我要从三维进到四维。然后我也要去得到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我要在这红尘俗世再历练。然后历练完了之后，我才有机会把自己晋升到四维。OK， 然后我一开始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我要经过红尘俗世的历练，但我后来看完了三体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很明确的想象、我必须要在这三维里面得到我的坐标。
坐标？
坐标？三维世界 XYZ？
对。
只有你在三维的维度里面被找到了自己的坐标之后，你才能够放胆的去到四维，不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追逐的时候，你会迷失了自己。我的想象是长这样，所以呢，我在这个红尘俗世所做的历练，所做的这一切，是我在这三维世界里面，我要先确认我自己的坐标长什么样子。当这个坐标越明确的时候，我能够往四维的世界的拓展的时候，我就会越有这个安全感，跟越有这个存在感，我不会在探索当中迷失掉自我。
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像它是一个起点，然后你就是从那个起点往上到四维，然后你就会站在一个地方。
对，
但如果你没有一个你的坐标的话，你就是会 你要回来的时候就踩空。
不只是回来会踩空，你会你连自己在哪都不知道的时候，你要怎么上去？
OK、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入世，和我觉得大家为什么要做入世，是因为你在三维的世界当中，你要先找到自己的坐标，你要先定下来、你才能从立定的这个地方突破到四维。四维是你在任何三维的一个点都可以往上走的，那个往上是抽象的上哦，不是 XYZ 里面的 X， 不是 XYZ 里面的 Y 哦，
y
对，不是哦，它是你要找到那个点，然后往上，你就会进到下一个维度。但如果你在这个三轴空间、三维的空间里面浮游不定，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晋升到上面去，因为你没有一个立基点可以往上。
那你
所以，我认为，为什么我会想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俗世里面。我找到了自己的坐标，东西南北中发白好不好笑啊？东西南北我都摸清楚了，状态我都知道了、那我已经在这个地方立定了、立定了之后呢，我知道了这些所有的事情，然后还有很多人都已经记忆我了、我对于别人眼中的我已经非常的肯定，我借由别人的很多的投射和我自己的投射，建构出了一个坐标的系统，让我知道我在三维世界哪里。那我接下来呢，去到了老年的时候，就是我专心准备要往我的四维生活迈进的时候、我是非常安定的、我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我的 upgrade 了，我的四维的状态。
你的 upgrade 是指你的死亡吗？
我的死亡、
你是指这个意思？
对，就死亡是结束也是开始哦，就你才能够这样去看待这整件事情。
那我可以问问题吗？就是你现在你的 XYZ， 你觉得你 XY 找到了吗？你 X 找到了吗？ Y 找到了吗？ Z 找到了吗？ Z 应该是还没吧？ Z 是第三个，
这样蛮抽象。我觉得 XYZ 是一个混乱参数。
但你应该有在路上，你应该有
在路上，但你不会感觉到哦 ，X 已经到了 ，Y 已经到了 ，Z 已经到了，没有，它就是 XYZ 一直在变动。你以为你在这，但是其实没有，你要再去另外，你要再去另外一边，再去另外一边，它就是一个混乱的参数。
会不会你会不会已经？可能八十岁了都还没找到，
也是有可能。
你就觉得怎么办？老子要去台东哎、
但是不会，我觉得它是自然而然，它是一种你知道了就知道了，但是你要
知道了就知道了。OK，
对，但你就是要去努力去碰撞，
你要努力去找到自己的坐标，
对，然后找到那个坐标之后，你才能 upgrade。
你就觉得差不多了，我可以去准备我的迎接我的四维。
有一点点，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你已经探索的差不多了，对你来讲差不多了。当然世界还有无穷的奥妙，可是对你差不多了。你不会心有杂念说我还要什么更多，没有，够了，差不多了，我知道了。你再跟我讲其他，我知道，但那不属于我。我知道我有了，我知道我不 care 了，我知道了，就这样。但这世界和有一些东西我还想要再知道，但那个是属于我跟我自己的知道跟了解，或我跟我这个大千世界当中的某一块的了解。所以我再把这些东西再拉回来一点点，它的实际的东西就是讲很快的话，就是我觉得像哲学家他说的都没错，和你说的都没错，人是有一种被需要的需要。
对，
那在这个需要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坐标轴当中去定义。这个坐标轴，三维的世界的坐标轴，它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东西呢？你其实是会需要很多的人以及价值感的定义。它不是一个实际三维，就是我要去美国、中国还是澳洲，不是，而是你要透过很多变动的人以及价值、交叉去形成你自己的三维坐标轴。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被需要当中，这就是我们入世的原因。你要先确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你才有办法往上走。所以当你在工作当中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现在 都不需要为工作，就是 为生活而工作的时候，
为生存、啊、
为生存，对、嗯、为生存而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必须要透过工作来确立
自己的坐标，
我们的坐标。而我也是这样，所以当我没有经过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去台东生活，我没有坐标，没有价值体系的时候，我是活不下去的，因为
就想一直想回来。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谁。
那找坐标一定只能靠透过工作而已吗？
我觉得不一定，但是俗世的历练是这个世界当中我觉得 80% 的人都需要的。
OK，
所谓历练为什么 80%？ 其中可能有 10% 就是他可以直接当尼姑或和尚，或是其他做灵修相关行业的人、嗯、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也有很多人这也是一份工作。
嗯，
就像你要穷极一生做这个，基本上他就是工作了。
嗯，
他可能就是我要去当日本的和尚啊、嗯、或者是书记主教啊，或什么神父牧师，他其实都是工作。
嗯、
哦、可能有 10% 的人工作就是跟灵修有关。
嗯、
哦、那另外 10% 的人就是我的人生就是要发大财赚钱，我的人生的历练和所有东西都是红尘俗世，从头到老始终不变，我就这样而已。我也完全不想要你跟我讲什么台东，那关我什么事？把台东买下来我有兴趣，去台东生活我没兴趣，可能就是也有 10% 这样子的人。那剩下 80% 的人呢，我觉得有蛮多都是我想我生活过好一点，然后我想要过得不错、嗯、但是呢这中间我还是有一些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地方啊，然后什么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这 80%、
嗯、
所以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就要先去从工作当中逐步的去堆积自己的价值，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适合自己不适合自己。
嗯、
你没有勉强过，你没有劳动过、嗯、你没有工作过，你其实很难去堆砌出自己的原则和价值体系。因为工作它本质上它其实是一种小小的逼迫跟压迫、
嗯嗯、
所以你透过了这些东西来建立自己的价值、嗯、然后透过了工作，透过了这些东西来去了解你被需要的状态，在三维世界当中确立了自己的信仰跟价值中心、嗯、然后到了后面退休了你才能够颐养天年。而在你颐养天年的这一段期间，它就是来收获这一块状态的最好的果实。当然下一个阶段人类它有没有可能发展出另外一套的修炼体系，有可能会有，但就目前而言人生的
是工作、
嗯、人生的
职场，
我觉得工作是一块，但是工作当中它代表了红尘俗世。
嗯，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受到了很多红尘俗世的锻炼，然后包含感情也是一种，然后包含与人之间的纠葛、爱恨情仇纷纷扰扰，
人生转折点，
没错，
危机就是转机，
也是对、嗯、那这些东西就会构成了你人的不断的进步和提升、
嗯、
但是这也很有趣啊，就延伸起来，我觉得到四五十岁很多人都说中年危机找不到工作，但其实我觉得四五十岁的时候他那时候说不定也是一种转折点，要开始去往另外一种生活、
嗯、
要你放下，但这是我自己的感悟和体验。然后我自己其实真
的
很有很喜欢那种三维四维的譬喻，因为人生有太多无解之事，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而那些东西不了解我们把它化为道，化为四维，化为时间，化为什么等等，那我们穷极一生可能最终都要面临到的唯一课题就是所谓的死亡后的意义，而那个也就是不可言传的事情。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觉得哎、欸，这样子的一整块脉络对我来讲就是合理，在三维的世界打拼，找到自己的坐标，潜心修佛，等到那个突破点挂了，那如果我刚好成了，那我就刚好进到第四维度，那如果我不成了，哎、欸，那也 OK 啊，反正此生到此终了，一切圆满、笑屁啊
我觉得蛮好的，期待你走在时间里，
走在时间，哎、欸，我觉得走在时间也很酷、欸。
我觉得你这个譬喻蛮好的，还是他讲的、
啊？不是啊，
是你譬喻的，
我譬喻的。
因为你这样讲，就把因为时间不可能走嘛、
嗯，
可是你把这个文字游戏这样集合起来，就是充分展现四维世界的样子。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你可以去那个长春国宾，他们在动画当中曾经把星际效应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复刻了一个版本，在里面做一个小彩蛋。
所以我现在去长春国宾看到，
他就会致敬很多电影的名场面，有007的。
哦，你说他片头前面那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中有一幕是致敬《星际效应》。
是哦。
嗯，然后你会在里面看到时间的线索。
我怎么都记得片头都是一些很奇怪的生物，就说哎、欸、要关手机啊，
因为你对电影没有了解。
但那个是在致敬什么？不是都会有一个很胖粉红色的人像章鱼吗？
那个是微秀。
对，那他就说哎、欸、关手机，然后说你就想，
对，那是微秀。
那他在致敬什么？
那个没有在致敬。
你不是说都在致敬？
我是说长春果冰那个在致敬，我没有说微秀有在致敬。
所以要去长春果冰系列的他们的片头，
就是果冰系列，
就是整个电影开始前，
对对对，他们有一个广告。
哦，是哦。
对，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 Jack。
我是 Kat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 SoundOn 上面订阅我们。
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透过底下的连结私讯给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